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2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镜子》对找自己的近期感悟。最近一个时期对师父讲过的一段法感触良多，但是你要记住了我说的一句话，两个人之间发生矛盾，第三者看见了，第三者都得想一想，我自己哪里有不对，为什么叫我看见了。摘自美国东部法会讲法，再次弹出来与大家切磋。事例一，在另一个学法点上，因为一个同修弟家庭关一两年了过不好，大家每次见他都为这个事不停地说，使劲儿想让他过了这个关，但一说起来弟就委屈的不行，泪流满面，其他同修无奈之下重话都说出来了，当时弟好一点，过后依旧。我看到这个情况，觉得大家的心都被这件事情带动起来了，如果大家都放不下这个心，弟的状况恐怕难以彻底改善。和大家交流这个看法后，经过一段时间，大家都提高上来了，同修弟的关也过去了。看似这件事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但同时听说同修 A 不适应外地工作要放弃，我和同修 B 用常人中的方法说了几箩筐的话开导他，工作来之不易，老板兄是个好的修炼环境等等，到最后我的心也被带动起来了，怎么说了这个那个事又起来了。我突然明白我犯了类似旁边学法点的错误，知道 A 的事情中有自己要修去的执着，于是对 A 的去留不再放在心上，只是告诉他去了一趟能提高上来一些就没有白去， A 最后面对老板的指责也比之前好多了。事例二，一同修 C 有个26岁的女儿，同修 C 早上喊她起来上班，最后能把姑娘喊恼。我听到后说，同修 C 对女儿的情太重，成年孩子该让他自己管自己了。后来我有一天中午因为做资料没在12点前去接孩子陪他吃饭，那天在家发正念觉得效果很好，这才悟到自己在接孩子和发好正念中不自觉地选择了接孩子，其实对孩子的情不比同修 C 轻，因为让孩子多等20分钟和发好正念很明显能看出哪个更重要。而从那天后，当小学生的孩子突然说自己单独可以去吃午饭，不用我陪了，看来自己的人心去掉，外界的环境就会随之变化呀。事例三，还有个同修阿姨被旧势力长期困在病魔中，流露出不怕生死但是怕受身体之苦的话语，当时我就给她指了出来，并和阿姨一起学法，找到她的领导心，嫌不亲近同修怕这怕那的抱怨，而干脆说不用给其送真相资料了。 这种行为实际是在帮旧势力的忙，把不精进同修往旧势力那里推了。我当时说，要是自己知道那位同修主动要资料，我哪怕跑十趟也一定送到，不管那个同修如何抱怨，那只是他修炼中的一个不太好的状态。作为大法的一个例子，要圆融好整体，相信我们的同修也会越做越好。因为最近习惯看到问题想自己，于是联想到自己只要不是集体练功时间，对法轮装法就心生畏难情绪，是个典型的怕苦的执着心。突破这个问题后，那次单独抱轮突然觉得轻松无比。还有当初找回落下的同修，第一趟去是带着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去的，同修要另外一位落下的同修来，我出于怕心想一个一个的来，而没有想到从没走出来过的同修需要一个有同伴的环境。结果第二周去时，同修又说他知道好，但是现在还是不敢练，我就泄气了，再也没有持之以恒的去找他们。其实咱们不去拉落下的同修，等于变相的让他们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和阿姨同修不送资料的行为是一模一样的。事例四，一日早晨孩子起不来，早饭都没吃就到了上学时间。我对这点有意见，但一直忍着。到了学校，孩子着急怕迟到，叫我快点，我终于忍不住抱怨，现在知道着急，早点干什么去了？话说出就后悔了。于是回来就想，这段孩子自我管理的挺好，很少这样了，今天这是怎么了？一想不要紧，原来自己一直晨练坚持不好，今天早上从3点起就醒了3次，愣是困得没起来练功。原来说别人，倒回来看自己，一个毛病都少不了。虽说悟到了让自己看到别人间的矛盾和自己都有关，但最近碰到一件相对严重的问题，开始一周却只看到这是别人的问题，说明第一时间找自己的思维惯性还没形成。近来我丈夫也是同修，开始表现出对信师信法的动摇，我开始觉得震惊，也交流过几次效果不佳，心里很着急。后来悟到这个急有情的因素在，直到反复听他说，看周围同修表现出来都不像出世间法的状态，主要指身体没完全被高能量物质转化，当然这里有旧势力的阻碍，才突然想起自己这一段被常人东西迷住时间不短了，学法练功还不如他，其实行为本质上就是不信师信法。他那些威严惊醒了我，这样向内找后真是让我汗颜。好在之后我的肠正过来，家里的环境也慢慢向正的方向转变。还有比如认为给我资料的同修磨蹭，回头想起是自己出发晚，而平时做事总爱比计划拖拉一下，还是惰性没去掉，诸如此类不一一道出了。而且在想自己找自己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心性明显有提高，好像自己才刚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修炼。看了几个大法弟子与其孩子的相处模式，再结合自己的家庭情况，说一点普遍存在的问题。对孩子说话指责埋怨居多，一般我们很少这样对待外人，而我多次向内找的结果，如指责孩子太慢、懒惰、爱迟到、练功极少、学法少等，这些问题在自己身上都能看到。孩子在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还发现只要自己状态好了，就能带动孩子有好的变化。那天读到佛光普照，礼义圆明，摘自转法轮，突然体会到这才是我们修炼人和周围人相处的正常状态，这里的周围人不论远近亲疏。说到功能，我在发资料的时候会有意识地打一道能量到资料上， 让接触资料的人身上共产邪灵灭掉而得救。这是我想到的主动用神通的一点行为。还有一次临时调整送资料时间，我一发正念让同修在家别出门，而同修在我进门前一刻突然冒出我下午会来的想法。虽然不是开着修的学员，实际我们都有运用神通的平台，但是由于越来越依赖于我们现代化的工具，摘自转法轮，而想不起这些。我在那天读到这句法时，才突然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很多时候，我的思维还是停留在人的层面里。一点感悟，祝愿同修都能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选自《红吟实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清除邪魔对修炼人的干扰。几天前集体学法时，一位同修谈到自己的一段经历。迫害初期，2001年，因他自己没有过好关，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为了达到不让他修炼的目的，直接利用他没休息的人情，针对他的孩子进行迫害。邪恶610市区公安局闯到当时孩子就读的中学进行提审、威逼、利诱。一个只有12岁的少女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给吓坏了。加之同修自身没有过好关，又封闭自己，不和其他同修接触，致使孩子被恶人死死地抓住不放。10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孩子也没有摆脱邪魔的纠缠，并成了同修精进的阻力。主要是限制同修的自由，他要去学法做正式大法的事实，女儿就放微词甚至恐吓。听到同修的叙述，想起了自己经历的一件事。那是2010年初，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儿子儿媳闹离婚，受邪党文化变异思想的影响，谁也不肯让一步，一个温暖的家庭顿时四分五裂。儿子净身出户，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对方，换取了自由身，此事对小孙女小同修的打击可想而知。有一段时间，她的痛苦无以言表。我和她在法上切磋好一些，但毕竟是孩子，看到别的家长领着孩子一起玩耍，她心情就不好。再加上妈妈总说一些爸爸的短处，小孙女的心里产生了对爸爸的恨，旧势力就抓住这一点对她进行迫害。有一天晚上就寝前，她坐着不动，嘴里数落着妈妈批评爸爸的话，越说越来气，甚至失态的抽泣。我跟他说话，他根本不听。对于修炼人来说，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我马上意识到，孩子心里有了恨，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进行迫害了，绝不能让其得逞。我马上端坐立掌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操控他的所有黑手浪鬼、共产邪灵，并请师父加持。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小孙女告诉我，奶奶，我刚才被邪魔控制了，你发正念的时候，我看到从我身体里跑出去一条大红蛇。我继续和他切磋，小弟子心中不能有恨，有了恨魔就上身，因为你给他提供了一个生存的空间，那个场适应于他，修炼人法理不清就会被干扰，千万要把握好自己，不然在公共场合要表现如此，人家会把你当成神经不正常的人来对待，那样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更关键的是，旧势力会借此加深你的仇恨心理，让你脱离大法修不成，那样我们千万年的等待就会毁于一旦。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修炼走到今天，哪一步不是师父的呵护。我继续和他切磋，大法弟子心中不能有恨，有了恨魔就上身，因为你给他提供了一个生存的空间，那个场适应于他，修炼人法理不清就会被干扰，千万要把握好自己，不然在公共场合要表现如此，人们会把你当成神经不正常的人来对待，那样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更关键的是，旧势力会借此加深你的仇恨心理，让你脱离大法修不成，那样我们千万年的等待就会毁于一旦。 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修炼走到今天，哪一步不是师尊的呵护？师父白替我们承受了，师父该多伤心呢。通过交流，小同修在认识上达到了理性的升华，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通过这次集体学法交流，我们认识到，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是用人心还是用正念对待，结果是不一样的。对于同修所说的受女儿制约，首先要分清是旧势力在干扰，而不是女儿在干扰。阻止同修精进的不是他的女儿，而是旧势力抓住同修没修续的人心，从其女儿入手对同修进行迫害。认识不到这一点，就走不出这个劫难，不仅影响了自己的修炼，还害了孩子。其实这场邪恶的迫害也是旧势力制造的，都是另外空间败坏因素作用的结果。作为修炼人，不能陷在事物的表面去争论是非曲直，那样就掉进了旧势力设下的陷阱。在女儿被操控时，就是发正念清除，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照做不误，这样既能清除旧势力的干扰，同时救度了自己和女儿。师父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选自洛杉矶法会讲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同修提前准备好推广新年神韵晚会。2012年新年神韵晚会已经在国外上演了，今年神韵与每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新唐人电视台10月4日就推出了神韵来了2012年神韵演出30秒推广视频，而新唐人电视台往年都是在年底才推出新一年神韵晚会的推广视频。明慧网为大陆准备的2012年神韵光碟的海报也提前推出了，并且2011年神韵艺术团合唱团 DVD 也已向大陆推出，那么大陆大法弟子也应该提前做好推广新年神韵晚会的准备工作，包括自己的修炼状态也要调整好，使自己正念强大，心念纯正。师尊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所以在这期间大法弟子能起大作用，在推广神韵的过程中真的是起了大作用，也就是在助神韵救人吧。其实说助神韵也是在助你了，因为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在修自己，而且神韵救的人也有你一份，这肯定的，这威德都在里边。神韵是师尊带领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项目，大法弟子应该抓紧做好三件事，兑现弟子的誓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内蒙古大法弟子的文章。感恩师父，前一段时间一次练功的时候，我注意到五套功法除了第二套功法以外都有合适的动作，第三第四套功法是在动作前，第一第五套是在动作后。我知道合适有敬仰感恩师父的意思，而这么多合适动作我一下悟到，感恩师父不仅仅是对师父付出的感激，而是大法无边法理的内涵，是大法弟子同化大法提高心性的要求，是大法修炼提升机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保持对师父的感恩之心不是一个态度多少的问题，而是是不是同化大法，是不是有正念，是不是能够精进提高的问题，是大法弟子无条件的必须要做到的。我发现在实际修炼中，有的同修出现问题，就是缺乏始终如一的纯净的感恩之心，有的需要师父的时候想起师父了，请师父帮助，当达到目的的时候就当成自己的能耐了，忘记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忘记了完全是师父的慈悲付出，有的带着欢喜心和显示心， 一遍又一遍地给人们讲。嘴上说的关键时刻想起师父了，想起师父确实是正念，但表现的全是自我，不知不觉中放大了自我，已经摆不正自己和大法的关系了，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我们不少曾经很精进的同修，后来遭到长期的病业迫害，迟迟走不过来，这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吧。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转法轮。最近师父在注意自心生魔中又一次严肃地指出，不要做点事人心就膨胀得了不得，引领大法弟子进程的只有师父，感恩师父也是信师信法的体现。读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文章，看到大法弟子做得好的时候，都是从始至终保持感恩师父之心同化大法的。现在每当我练功合十的时候，就不由得从内心升起对师父的感恩，伴着难以言表的神圣和喜悦，感到师尊的无量慈悲，而自己所做的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所在单位的人几乎全部散退。我是1995年10月末得法的，得法前我从事技术工作，又由技术岗位调到处室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得法。得法前我有胃病，不能喝水及流动性的食物，有风湿、妇科、心脏偷停等病，因身体不好学过好几种气功，还认了本厂的一个气功师，这些气功害人不浅，我学后不到两个月就能给人看病，什么体感功能都有，还能给人查病，因为别人哪儿痛我就哪儿痛，还用一把抓给别人治病，别人吹我厉害我还挺受用。那时不知道给人治病是拿自己的德给人家换业，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别人病好了他舒服了，你回家难受去。结果我自己的身体不但病没去，还添病了，胸闷。那时我不知道拿德换了多少业力。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后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胸也不闷了，哪儿也不痛了，无病一身轻。师父鼓励我，让我坚信大法，还把我的天目打开，看到师父讲法录像的空间场上有许多天人，在我们屋的房顶上听法。辅导员也鼓励我根基好，能看到这些，是师尊开示我，修炼要专一。学到第七讲时，我把家中一麻丝带装的假气功书全部烧掉，从此走上了正法修炼，得到了万古以来的真法真道法轮大法。1999年720后，由于邪党的黑命令，迫使各级邪党人员对大法弟子疯狂迫害。我单位的书记、人事处长及本单位的领导层层施压，逼我放弃信仰。我来者不拒地讲真相，从大法让人做好人开始，直到修炼成为更好的人，以至觉者。从我以前的身体不好讲到修炼后无病一身轻，以至于给家庭带来的和睦，自己、家人、社会都受益，将大法的美好殊胜。他们听后虽不表态，但知道他们改变不了我对大法的坚信。1999年10月份，单位因为我不放弃信仰，便把我调到了基层一线工人岗位。2000年，我与同修们一同上访，为大法申冤，被非法关押。回来后，单位一年多没让我上班，后把我分配到我原稿技术工作时的坐在车间。那时的虚荣心、名利心时常干扰我，但我知道，不管我失去的再多， 也无法和我得到的大法即在大法中受益成正比，永远不能。那时我还把邪党的迫害误认为是提高我的心性，除去对名利的执着。在一线工作，接触的都是一线工人，真是坏事变好事。自师父2004年发表的退团声明后，我认识到修炼进入了新的阶段，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救度众生，助师正法。因为能接触到两个车间近300人，也不陌生，面对讲真相、劝三退的效果很好。其中有一个生产调度，我劝退他近6-7次，最终他终于明白真相，同意退出邪党。因为我们修大法的人一身正气，工作任劳任怨，业务水平高，工人们很愿意接近我们，所以单位里从领导到基层工人，95%以上的员工全部三退，也有几个怎么劝也劝不退的，当时不知差在哪里，心想以后还有机会，可现在看来，错过的时段也许永远也找不回来，因为有的人已经离场。那时讲真相劝三退没有现在成熟，法理不清晰，还不懂得向内找，对劝不退的人就冷漠，还有怨恨，没有对众生渴望救度的慈悲心。2006年底，我又被调到另一个车间工作，当时很不愿意去，因原工作单位工作比较轻松，有时间读法，上班后看到的都是陌生的面孔。通过学法明白了，这是师父安排我来救这部分有缘人。站在常人的基点上看问题，永远也理解不了大法的博大精深和师父的慈悲救度。修炼人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基点摆正后，我真的很高兴。我知道在哪里都应该尽大法弟子的责任，救度众生。由于工作环境变了，讲真相也慢了下来，得一个一个的接近讲真相。而且我和姐姐在一个单位，给我讲真相带来了不便。有的人你和他讲完真相劝退后，回头就告诉我姐姐，你妹妹劝我们退党团队呢，说着像开玩笑似的，但到我姐那儿就成了巨大的压力。她百般阻挠，时不时地吓唬我，谁谁把你告到分局了，说你劝人退党，你可别整了，你吃的苦还少啊，再迫害你怎么办？我知道她心里害怕，因为我被迫害时她总去看我，也吃了不少苦，流了不少泪。我知道他怕我失去眼前的利益等，我就安慰他，别听他们瞎说，啥事也没有。但怎么讲他就是不听，时常冷言冷语刺激我。比如去年夏天，我给姐姐单位的一个管理人员讲真相，劝他退党，告诉他共产党腐败，历次运动都整好人，迫害法轮功，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告假销售，天安门自焚伟岸，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最后他同意退党。这小伙子回去后就把我和他说的全都告诉了我姐姐，姐姐又气势汹汹地来训斥我，并把这些事告诉了我丈夫。丈夫平时不敢说我，几天后的一晚，他出去吃饭，回来后借酒疯连骂带摔地冲我来了，弄得我不愿到姐姐车间去讲真相，真的被常人心带动了，一段时间救人的事停下来了。通过学法，我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儿，我怎么受常人限制，不听师父的话呢？师父让我救人，我却停下来了。我调整自己的心态，那时还不明确向内照，知道这是怕心上来了，我就抑制他，排斥他，任何人也动摇不了我，我就听师父的，多救人。我反问自己，你是听师父的还是听人的？我到底来干什么来了？ 几天后，我又回到了正常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状态了。现在，我所在单位的200多名员工基本上全部散退，我还到相邻单位劝退，同时利用双休日坐车去市里各大商场、公交车、车站去劝退。过程中，我深深体验到，只要我有救人的心，师尊就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跟前，让他们得救。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但只要我保持心正念正，我就是来救你的这一念，不被常人表象带动，就不会有危险，就能堂堂正正的救人。我体会到救度世人对于大法弟子是一种幸福，因为那是我们在兑现历史的誓愿，在建立我们的威德。修炼中，不管我们遇到多少磨难，吃了多少苦，失去了多少常人的利益，这一切永远也无法和师父给予我们弟子的相提并论，我们永远无法报答师父。唯有精进，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让师父欣慰。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推广新唐人电视的认识。继亚太卫星的续约成功后，韩星也能用50至90厘米的天线接收新唐人信号了。同时近期韩星的发射又加大了功率，在我们地区使用45厘米的锅都能接收到相对稳定的信号质量。我们当地同学悟道，常人社会大锅小锅都已遍地，就看我们怎么凭着正念去利用这个条件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了。我们具体参与推广的同修本着低调理智正念去做，在具体操作上试验出了一锅双星大锅的效果比较好，两锅一线同时接收常人电视和新唐人电视，为向常人社会推广打下基础。基于实际情况，参与安装新唐人电视的大多数是男同修，我们当地同修交流后采取了适当收取安装费，进货款不动用大法资料款，自费负责，走上了一条符合常人社会的职业安装之路。在实际安装新唐人电视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实修自己的过程。一个参与的同修讲，他刚开始给同修安锅时心态有些不稳，发正念的基点是保护自己在做的过程中别遭受迫害，他及时向内找，悟到这是根本的思在作怪，也有法理不明的原因，不是把自己摆在救度众生真正慈悲的角度，而是摆在受迫害的位置，在承认迫害的意识中再进行反迫害，这本身还没有走出救世力的因素。法理悟明后，他发出强大的正念，所有和干扰新唐人电视播放以及推广有关系的各个空间的生命，包括父的生命，一切都善解吧，你们不参与其中，这是对你们最好的善解，希望你们都被大法所救度，同时解体旧势力的因素与恶党邪灵的因素。一次他们去一个同修家安锅，想安锅的同修没有悟到自己应该配合发正念，前一天和他交流过，而只把安锅的事当成是两同修的事，自己只顾做自己的家务活。而该同修家的地理环境也很苛刻，屋子前面有一栋楼房挡着，距离又很近， 而那天带的锅又是底座是三脚架的，不合适往他家的墙上固定，只能在院子里接收。两同修没有对眼前的地理环境形成观念，也没有被该同修的行为所带动，摆正基点，发出纯正的一念，不管是什么地理环境，不管同修在哪种境界，这都不是阻挡正法弘誓、干扰我们接收新唐人电视的借口。此念一出，摆弄了好一阵的信号质量一下出来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破除常人心结的经历与体会。在讲真相过程中，有时会遇到对大法有仇恨心理的人，由于这部分人不听真相，所以感觉到救他们非常难。从明慧周刊和法会文章中也常看到对这种人讲真相的一些报道，有的同修用正念解体常人背后的邪恶，使人做了三退，有的同修运用智慧去讲，让人明白了真相，做得都很好。最近两年，我把常人的这种仇恨心理当做一个心结去破除，讲真相的效果比较好。下面谈一谈自己的粗浅体会。劝善，对大法有仇恨心理的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这种人缺少良知和善念。我体会到，当我们用善良的思想不断地去启发引导他们，从而使他们头脑中的善良因素逐渐增多的时候，他们那个仇恨心理也逐渐减弱。当其仇恨心理削弱到很弱或完全消失的时候，他们对法轮功的问题就不反感了，听真相也就没有阻碍了。本单位有一位患癌症多年的退休护士，我曾两次跟他讲真相，但他一听就说我在搞宣传，气得不行。后来我又碰到这位护士，我首先询问了他身体状况，然后说有一种说法叫七分精神三分病，大体意思是如果把一个病分成十份，精神因素要占七份，病的因素只占三份，就是说病人的精神状态要好，你的精神状态好病就显得轻，精神状态差病就显得重。怎么能做到精神状态好呢？就是要保持一种善良状态。什么叫善良呢？比如说社会上有好人有坏人，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你都要对他好。为什么对坏人也要好呢？因为坏人身上的坏东西他自己带着，沾不到你身上。坏人你都对他好，别人不得说你姿态高有涵养吗？反过来你要恨那个坏人，你不就生气了吗？不就损害你的身体吗？这位护士说我讲的有道理。我继续说，现在我对咱们单位的人，无论过去跟我关系好的还是关系不好的，我都善意地和他们交往。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法轮功对学员有一个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一个好人。你看我现在心脏病好了，老花眼也好了，身体很健康，我的身体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呢？就是因为我们按照真善忍的要求，踏踏实实地在做一个好人。这位护士说法轮功教人做好人是对的。随后我给他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一次在公路旁边，我遇到一位为绿化搞整修的农民女工，是一个基督徒。我开始给她讲真相，她一听是退党就生气，到前面干活去了。过一会儿我又找到这位女工说，你是个信教的人，基督教是讲仁爱的，耶稣说不但要爱你的朋友也要爱你的敌人，法轮功对基督教是有正面评价的，至少不能算敌人吧。那么既然敌人我们都要爱，法轮功还不是敌人，你怎么能恨法轮功呢？这位女工承认恨法轮功是不对的。我对这位女工讲了当年耶稣和基督教被迫害和现在法轮功被迫害的一些情况后，这位女工说法轮功也是好的，并声明退出了少先队。我去拜访年轻时曾共事过的一位医生，他不允许我讲法轮功的事。我们各自回顾了分别以后的生活状况，我对这位医生讲了他原来工作时的一些情况，称赞当时他技术如何过硬，人品有多好，医德有多高，领导对他有多么好的评价。这位医生听了很高兴。以后我又去了几次，我谈了我的父辈祖辈是多么老实的人，我年幼时父母是怎样教我做好人的， 还跟这位医生切磋了对佛教众德行善、孔子的仁义礼智信的一些看法。在交谈中，这位医生突然说，我发现法轮功的真善忍也是好的。我听了很吃惊，我切身感受到了劝善时对人心灵产生的正面作用。后来我给这位医生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真相，这位医生说他不恨法轮功了，皆谎言。大家知道，一个常人仇视大法，是由于这个人相信了邪党的谎言造成的，而邪党在其他社会领域也编造了许多谎言。在讲真相中体会到，揭穿邪党另外一些谎言，也是揭露邪恶、暴露邪恶骗子的真面目。常人听后会感到邪党的这些宣传都是骗人的，从而对邪党的其他宣传也觉得不那么可信。所以在讲到法轮功的抹黑宣传也是谎言时，常人就能平静地听下去，没有那种又气又恨的表现了。我给某村村长多次讲真相，但他一听到法轮功的事就怒气冲冲，不听。这一天又遇到这位村长，我先跟他讲了一些社会问题。我说，我们国家现在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是从我国目前的所有制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关系来看，都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以我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假的。村长同意我的看法。我继续说，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一项统计数据，说全国农村人均收入为一年6000元。村长，咱们村能达到吗？村长说，达不到，差远去了。我说，我们省是全国的经济强省，我们县是省里的墩梁县，我们村是县里比较富裕的村，我们村都达不到，全国怎能达到人均6000元呢？因此国家统计局数据是假的。村长承认这一点。我又说，我们国家对某些社会问题所做的假宣传，有的一听就知道是假的，有的不知道是假的。例如以前宣传地主坏，树立了一个典型叫周扒皮，说周扒皮这个地主可坏了，半夜鸡叫，叫长工起来下地干活，我们觉得是真的。几年前南方有家杂志发表一篇文章，说周扒皮这个人物是假的。我给村长讲了为什么是假的道理后，村长说半夜的时候根本就不能下地干活。我接着说，对法轮功的宣传也是这样，电视上说天安门自焚实际上不是法轮功干的。我举了气管切开能说话这个例子，讲了电视镜头描述的过程，然后说这件事叫医院的医生护士讲就是假的，因为气管切开后病人是不能清楚的说话的。农村人都见过杀猪，猪在杀它之后就嗷嗷直叫，一旦把气管的地方切开个口，猪就不叫了，不会叫了。那么那个小孩怎么能说话呢？村长说自焚镜头肯定是假的。最后我说，我们国家把不是地主不是法轮功做的坏事强加到他们头上，然后用这些东西为借口打击地主打击法轮功，这不是在冤枉地主冤枉法轮功吗？村长说确实是这样的。在农村遇到某单位一位退休工人，他约我到他家去坐一坐。我首先跟他谈起三退的事，这位工人说怎么是法轮功讲的，显得很生气。于是我改讲迫害真相，这位工人仍表现出不爱听的样子。我又改讲文革的事，我说文革的时候社会上宣传刘少奇坏刘少奇坏，宣传了10年，后来给刘少奇平反了。自50年代初期社会上就宣传地主坏地主坏，宣传了几10年，后来给地主翻案了，我们才知道地主是好的。现在社会上宣传法轮功不好，法轮功也不一定真的不好。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有个特点，少年时代恨地主，青年时代恨刘少奇，到老年了恨法轮功，我们真应该好好想一想，恨的到底对不对。我看到这位工人听得很认真，就继续说，现在这个社会好和坏是反过来的，你做好事人家可能就说你做的是坏事，你在领导岗位要是不贪污想当个好官，人家马上就把你踢出去。法轮功要求学员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这多好，可是那些搞宣传的媒体就说这和党争夺群众，政府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在做好人。这位工人说就是这么回事。我到本单位一同事家里讲真相，她和她的丈夫在家，这位同事一听说就气得发火，还说了些对大法不敬的话。后来在路上碰到她丈夫，我谈到了我练功后身心的受益情况，她丈夫说 国家不叫练就不练呗。我说打倒刘少奇也是国家叫做的，那可是错的。她丈夫想了一会儿说，你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再后来，我给这位同事顺利的讲真相。讲真相几年来，我遇到一些不听真相的人，也有讲不通的人。回来后我就向内找，是不是我的慈悲心不够，或者我的正念不足，或者讲真相的方式不对。我就在思考这些问题。每当有一位对大法怀有仇恨心理的人明白真相后，我就感到很欣慰。他那善良本性在逐步恢复的同时，他思想中仇视大法的不好的东西也给拿掉了。谁给拿掉的？当然是师父。真正救人的就是师父。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雪梅谈面对面发放神韵光盘的经历。三年来，我一直坚持面对面的发放神韵光盘。我每次出去发放神韵光盘时，总是心里背着师尊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弘印二法正乾坤，和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弘印二师徒恩。心里还要加上一念，彻底解体干扰神韵演出，阻挡众生观看神韵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让神韵在全球顺利的巡演，救度更多的世人，让神韵光盘在大陆广救众生。总感觉师尊就在我身边，加持着我的正念，开启着我的智慧。我一开始只是在同修的店里找机会发几张，后来我看出同修的姐姐有些顾虑，我想修炼人要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就尝试着走出去寻找有缘人发放。因为城市的路四通八达，每一条街道、每一条大路或小路都时常会有人停留，路边的小店铺、修车的、卖水果的、卖菜的、修鞋的、等车的、等人的、找活干的农民工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发放神韵光盘的好地方，救人的好场所。最使我感动的是，一次在车站发给三轮车工人时，一位司机拿着光盘举得高高的，大声喊着李洪志大师万岁。后来也经常碰到接光盘的人感激地说，法轮大法好。我知道这都是师尊对我的鼓励。我每天骑着电动车沿着公路不停地走啊走，走到哪儿发到哪儿。在这期间，我也经常注意看明慧网上同修关于发放神韵光盘的文章，向同修学习经验。有时也看到网上同修谈到发现有世人丢弃神韵光盘的现象，觉得很痛心，所以我就要尝试着走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发放神韵光盘的路来。怎么样做到既不浪费大法资源，又能有效的救人？那么我觉得还是面对面的发放神韵效果好。明慧网对制作神韵光盘的要求很严，所以从去年开始，我就不自己刻录光盘了，是同修提供的。光盘制作的很精美，光盘贴是直接打印在光盘上的，外包装一共有三层封套，里层是小软塑料袋，第二层是打印非常精美的封套，最外层是透明的塑料封套。对于做工这么精细的神韵光盘，我们都很珍惜，那么世人接到也是爱不释手。面对面发放神韵光盘时，首先是很礼貌地打招呼，因为师父教我们要顺着常人的执着去讲，才能救了人。大陆人多少年来在邪党文化的教育下，几十年的称呼是同志，我们在称呼上也要破除邪党文化的毒素。我见到男士、中年人或年轻一点的，一般尊敬地称师父、师父们，或这位小师父、这位小伙子，年龄大点的我一般称大哥、兄弟等。女士的称呼也是很尊敬的称谓，大姐、小妹妹。年轻的女士我也很亲切的称呼侄女、小侄女，或这位朋友、这位女士等。总之让人感到很亲切、很亲切，这样和世人拉近了距离。搭上话之后，紧接着就问，请问家里有 VCD 或 DVD 吗？能放碟看吗？我送你晚会看看。这时
从来都没有看过神韵晚会的人会问，什么晚会？我就开始介绍神韵，是国外长大的华人演的晚会，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如果没有疑问，我就送给他，说声，看了以后，请传给亲朋好友看，祝福你幸福平安。可是世人不明白的还有很多，有的还会问很多问题，为什么给我？有什么好处？要钱吗？我是这样介绍的，见面是缘分。古人有句话说，月先要后，我理解是，好的音乐，好的艺术对人的身心健康有好处，这是免费赠送的，不要钱。你看光盘上写着赠品，这时很多世人会顺利地接受光盘，有的听说免费的也不理解，又会提出问题，你们图啥？这得多少钱呢？我说这是国外长大的华人演的晚会，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辉煌，国外的人都非常喜爱，那么我们生长在大陆的人就更应该珍惜我们的传统文化，只要看了能受益，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请传给亲朋好友看，做个广告，等来大陆演的时候，我们看现场。有时我还会告诉世人，神韵在全球巡演20多个国家，演400多场，很受欢迎。在国外看这场晚会要花上100美元。大家知道，国际上的芭蕾舞很出名，那么这是以中国古典舞的形式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走向了世界，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事情。有的接过光盘风趣地说，啊，我们得到的是上100美元呀。我会心地笑着说，这是无价之宝呀，要珍惜。我们会在一阵笑声中互相道别。有的听说免费的，接过光盘嘴里一遍一遍地说着，还有这样的好事呀。有的接过光盘嘴里一遍一遍地念叨，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我就喜爱传统文化，有一种期待已久的感觉。有时我送世人神韵光盘后，有的人表示要和我联系，我都很理智智慧地谢绝了。有一次一个人接受光盘后问我，有电话吗？看了后我们交流一下。我随口答道，俺老头有。那人笑笑走了。还有一次，我发神韵光盘只剩下一个碟儿，进了市区，心想等改日再发吧，不要太着急。我就去买菜，买完菜还没等卖菜人找钱给我，一位男士也来买菜。我很自然地问道，师傅您好，请问家里有放碟机吗？我送您一个晚会光盘看看，是国外长大的华人演的晚会，以歌舞的形式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还没等他说什么，我就从兜里拿出了光盘递给他。他看了看这精美的光盘，又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我马上又重复介绍，纯善纯美的晚会，天幕美，背景美，服装美，舞蹈动作美，总之太美了。他听得出神，连忙说，好哇，我看看。你有名片吗？来得很突然，但我有师父在身边，智慧马上就来。对不起师父，我不是名人，没有名片。我们四目对视，笑声中道别道谢。总之法点悟着我，开启着我的智慧，针对不同的人提出的不同的问题，我会顺畅地答复。一个目的，我们怎么样能把神韵晚会光盘送到世人手里，引导他们能看神韵晚会，世人就有得救的机会。神韵演出光盘是师父给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一个威力无比的利器，我们就要按师父的要求，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正念十足地用神韵光盘救人。因为这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只有大法弟子才有这份殊荣，所以我们要珍惜师父赐给我们的救人机会。在讲真相的几年中，有一些人是年年都在看神韵晚会，因为知道了他们的单位，神韵晚会光盘一下来就可以在第一时间送给他们，其他的真相光盘也经常送给他们看。这些人是真正明白真相的人，对大法很支持。还有我的一部分同事也是每年都看神韵晚会，有一个同事住在我们单位宿舍区，神韵光盘一出来，我过去送光盘，其他同事没在家，他就帮我传递，一家一家的送神韵。这位同事一见面就急不可待地告诉我，说他的身体多么多么好，说感谢李老师等， 有的同事打来电话说，太美了，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的晚会呀，谢谢呀。我的亲人有一部分也是每年都看神韵晚会，我的两个小姑子，我的哥哥嫂嫂弟妹们，我都给他们买了 EVD 影碟机和 MP3， 什么真相碟儿他们都看了，明白了真相，得到救度。小姑子看大法书了，一个弟妹也知道修炼要精进了，她对女儿说，你大姑这么支持我们，我们要好好学好好修啊。有个同修家里比较困难，很想把神韵光盘传给亲朋好友看，但是没有机子不能放。我知道后，我也给同修买了 EVD 机子，同修也可以做神韵救人的事了。我现在针对路边停留的人送神韵，对过往此地停留的车辆也不错过机会，大货车、面包车、农用车、三轮车、摩托车，各种轿车，全国各地来我地的车辆，山东境内的车辆，只要从我们地区经过，在我们地区停留，这些司机师傅都是我们用神韵光盘救度的有缘人，而且他们在我们地区得到这么珍贵的礼物，带回家去给亲人看，他们都很感激。这些司机师傅连声道谢，我会祝福他们工作顺利，一路平安，全家幸福平安。有一次，我看见一辆装满鸡饲料的农用车，司机刚刚进驾驶室发动车，这时我的目光也移向了驾驶室，司机下意识地看我，我赶紧招手，司机把车开得很慢，我紧追几步，司机停下车，打开车门，我赶忙递上神韵光盘，说，师傅，送您晚会光盘，非常美的晚会。司机接过光盘，连声道谢，我祝福他一路平安，再见。这场面就好像我们是熟人老朋友一样。还有多次遇到司机得到光盘后，还要给旁边的人也要一个，说你也给他一个吧。也有我们家乡的车经过我地，我送上神韵后，会很热情地祝福他们，老乡，祝福你们，你们好有福气呀。也有抵触的，不理不睬的，但我不动心，不会被常人心所动，我会很善意地用很祥和的心态，很平和的语气劝说，使他们不至于对大法犯罪，失去被大法救度的机缘，不往下推世人。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在路边等车的农村人，我打声招呼问声好后，向他介绍神韵，他说，我不喜看，他们给我的我都不看。我一听，他对大法有负面看法，我马上调整心态，很平和地说，大哥，您是多么有福分的人呐，大哥，你看现在这个社会，有多少人骗钱骗物的，说不定花钱还会买个假货呢。大法弟子不要你一分钱，你看看，用你自己的思想去想一想，法轮功到底是好是坏。法轮功在世界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很受欢迎。他一听我这一个一个大哥大哥的叫着，而且态度语气又很真诚善良，马上改变态度说，谢谢谢谢，我一定好好看看。在发放神韵光盘的这神圣的救人过程中，师父也会利用各种环境，各种人心的干扰，去我们的执着心提高升华上来。09年的一天晚上，我要写我是这样发放神韵光盘的稿子，因为我白天发放神韵很顺利，就很快的写完打完发往明慧。之后我觉得腰有点不舒服，躺下睡觉也没有在意。第二天上午，我的腰虽然不舒服，我继续出去发放神韵，就一念，什么也干扰不了我做救人的事。下午我洗完衣服，顺便拿了一盒空白光盘，准备明天的神韵光盘。我端着盆上楼，我家住4楼，可是我觉得不对劲儿了，一脚抬起，另一只脚跟不上了，腰撕裂着疼，我就一只脚上了台阶，另一只脚慢慢挪动着再跟上。好不容易很艰难的，凭着对法，对师父的坚信，我上到了4楼，回了家，把衣服晾好，心想，晚上的饭做，还是等丈夫回来做呢？就一念做，不能让常人看我们修大法的，腰疼不能动弹了。但是第二天我实在是疼得太厉害，就在家学法练功发正念，躺一会儿再起来看书学法，看一会儿书又躺一会儿。同修打来电话，我说我腰疼，同修说你没事啊，否定他。我在家躺下坐起折腾了一天，我振作起来发正念，否定迫害，清除干扰， 第二天继续上路，做着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事。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